Sound On。
我们在爱里伤心，不一定是舍不得对方，我们只是心疼那个曾经受伤失望的自己。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呢邀请到一位新书畅销作家，叫做黄山廖，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三十岁想把温柔留给自己，还有另外一本叫做好好再见不负遇见。那这两本呢都非常畅销，然后在排行榜上面霸占第一名的位置已经很久了。我们掌声欢迎山廖。
嗨海苔熊，
你为什么
大家好
一副很累的样子？
我很累吗？
就是这个声音很低沉吗？
嗯，还好，就放松的跟你说话。
哦，这两本有关联吗？好好再见不负遇见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他们一本散文嘛，然后一本是小说，青春恋爱小说，两本其实没有关联，它唯一的关联性就是作者是我吧。
哎，没有，还有那个标题很像这样。
对啊，所以因为是我所以才会很像。
那好好再见不负遇见是一本小说嘛，那那个生活相遇那个是散文。
对，
那小说写的是跟爱情有关，那那本散文写的是跟日常各种事吗？
嗯，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好好生活慢慢相遇那个相遇好像是爱情，
也是爱情。嗯，
但好像不一定。
嗯，
就是当时在跟编辑定义这本书的时候，虽然里面有爱情的篇幅，但后来拿掉很多。
嗯，
因为我们发现说这本书要讲的好像不是你去爱某一个人，我们要讲的是你要怎么去爱自己。
嗯，
对，就是好好生活其实是你要学会先有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开心。
嗯，
然后你慢慢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嗯，
然后把更好的自己邀请那个对的人进来你的生活，一起去过你们一起喜欢的日子。
先把自己过好，再把其他人拉进来一起过。
对，
嗯，那对你来讲，什么是好好生活？
嗯，我的好好生活应该是把欲望降低吧。就是
让我觉得很意外，上个月花了15万买模型的人，现在觉得，
对，那个欲望降低，并不是说你不要欲望，
哦、
也不是说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是，
嗯、
应该是说你了解你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因为通常、哦。我们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感到痛苦啊。
嗯，
比如，嗯，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他，但他对我不好的人，那为什么我要喜欢他？那也有就是我想要在某一个地方有我想要的生活，但在那个地方工作却让我感到压力巨大。比如说，我在台北，有比较高的物价、比较高的房价等等。对，那为什么我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把多一些温柔留给自己？
嗯，
对，我当时在想的是这些。
那如何降低欲望？因为的确就是会有这些欲望啊。
对啊，我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包括到现在，我也知道哦，我的欲望好像并没有因此大幅度的下降，而是我让自己不要那么急，就是。比如说我以前都会觉得哦，我28岁是因为18岁的时候来到台北嘛，然后我想说10年后我应该要在这边买一个房子，所以就拼命工作存钱，然后当时创业。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活在体制内的人。
嗯，
我超讨厌上班的、哦
嗯、
就是我只要早上想到我9点要进公司就觉得很烦躁。
嗯，
但是我却创了一间公司让别人来上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那为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却创了一间公司让大家来上班？
因为这样你可以不用上班啊。
对啊，你不觉得这样子很不公平吗？
对，至少你可以不用上班，但是你会让别人觉得辛苦。哎、欸，但不一定啊，他们在你公司说不定，
也许他们上班很开心、
啊。对啊，
但是我就会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关卡，就是我自己就不喜欢这件事情。
嗯、
那为什么我还得要求别人来工作？
嗯，
对，所以我就会在那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中开了公司嘛，然后变得不快乐嘛。那不快乐的原因还有更多，比如说我喜欢的是创作，
嗯，
但我不喜欢管理公司。
哦，
对，我喜欢 我喜欢拍影片，嗯，我喜欢当导演、写作，嗯，等等，但我不喜欢行政啊、财务啊，嗯，等等发薪水，嗯。对，
有哪个老板喜欢发薪水？
真的有了很多人投入在这件事情上。我曾经跟很多为了要开导自己这些事情，所以跟很多人聊
讨论，嗯，
对，跟很多大前辈，我发现真的能做得了某件事情的人，他们都非常投入在那件事情上。
真的，
对。所以当我写《好好生活，慢慢相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这么不投入这件事情？我却每天有八成的时间都花在公司上。嗯，对，到底为什么我不喜欢，我却硬着头皮一直做，然后就这样，那间公司就做了4年多。
哦，所以虽然你没有像当初一样做你不想要的去上班，你是叫别人来上班，但你依然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
你知道我当一间公司的老板，你能不上班吗？你变成24小时都在上班。
对，就另外一个角度的上班。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连要走出家门我都觉得很痛苦，我只要听到手机铃响就好烦躁，我就到一个我再也不想要靠近这间公司的状态了。嗯，对，所以我就跟我的合伙人说我想要离职。
可以这样搞吗？
可以啊，我就说公司我不要，我送给你。
哇，我也希望可以讲出这句话，啊，真的是很霸气啊。
对，因为 那时候我就想，哦，我的存款只有100万，那这100万可以让我生活多久？我可不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嗯，那我一直不敢，因为我如果在台北的话，我要付房租，嗯，然后我也不晓得我的创作什么时候可以让我有稳定的收入，嗯，所以我就不敢离开公司。我其实一件衬衫创立的第一年多，我就想离开了，嗯，我就想结束，嗯，但是我又撑了2年多，快3年，嗯，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稳定的金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嗯，对，所以当时就一直迟迟不敢离开。嗯，对。
那后来怎么？
你说那两年多怎么撑的吗？嗯，就我开始远端工作哦，然后减少自己跟公司同仁们接触的时间。嗯，对。但是其实久了，大家会知道，哦，你的心不在这里，好像就是你留得住我的肉体，但我灵魂不在你的身边，对不对？
精神出轨的概念。
对，我在那间公司精神出轨了。然后我出轨的时候就是在写《好好再见不负遇见》。哦，对，那本书从3年前开始起笔的，然后起笔之后改了6个版本嘛。嗯，对啊，到今年1月才发表给大家看。
嗯，所以你之前在公司那种不算是好好生活，
不算。
那现在这样算吗？
算啊，现在我跟你说，在29岁这一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自己很幸福。欸，就是我从来不会把幸福这两个字
随便讲
贴在我的身上，就是我的人生的标签就是你很难搞，然后讨厌，然后吹毛求疵，强人所难，总是在勉强自己也勉强别人，这种标签。但是就是离开公司之后，然后回到家人身边，开始做
创作，
对，做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欸，原来我也是个会撒娇的人，然后原来我也是很喜欢对别人笑，原来我很喜欢跟身边不认识的人聊天。哦，对，然后我就觉得，欸，我常常听到金门的乡亲父老说我很可爱。嗯，我想说，欸，我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吗？
有啊，大家如果现场看到山料会觉得他是一个蛮可爱的人，很像一个小孩一样。
对，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小孩。
对啊，我都觉得我很像小孩，竟然还看到比我更像小孩的小孩。
对啊，所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才诞生，就是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很可爱。嗯，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
嗯啊，所以最后那个好好相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刚刚讲的是不好好生活嘛。
对，嗯，好好生活慢慢相遇的样子每个人不一样。
你的样子是怎样？
我的样子是你会打从心底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哎，欸，我今天好开心哦，我可以做着一件我喜欢的事，然后明明床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家里也很安静，早上5点多外面也还暗暗的，但你就觉得，欸，幸福的一天开始了。就是你醒来的时候会笑，我以前从来不会醒来的时候在笑。
哇，这是好多人渴望的一幕，那这一幕要怎么达成？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第一步是你要诚实。
什么意思？
练习诚实，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太多别人给我们的期待，比如说在公司的时候有老板的期待， 员工对你的期待、主管的期待、合伙人的期待。然后在家的时候，如果你有另一半，有另一半给你的寄望、爸妈的想法，还有如果是公众人物，有粉丝对你的眼光，这些都是外在环境给你的。那我们要怎么诚实的想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以前也常有人说，欸，你是不是把一件衬衫做得太有规模了，所以你很累。我就说没有，它本来就应该这样长，我就嘴很硬，然后思维也转不过来。但是其实长辈们都知道，哦，你正在做一件不快乐的事，然后你好像也快撑不下去。他们都有看到，只是我一直觉得我可以。但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对，那诚实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当我被逼到撑不住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诚实了。我的方法是这样。
哦，哎，你刚刚这么一说，我好像才对一件衬衫的长大有更清楚的了解。因为我之前在书上读到有很多，他说有一些人他可以成功，他创立了公司或他做了某一件事情得到广大的回响，他们的说法是比较动力取向的说法，是说那件事情本身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物，各种方式的自己长，然后这个长会让原本创作它的人是无法驾驭的。那如果你可以驾驭的话，你会很辛苦很辛苦，但是你 会到最后会烧掉，烧到一点点都不剩，所以你就会离开这个生物，然后你去创造下一个生物，然后让这个生物自己长。
没错，我当时就觉得我被烧死了，但是那个烧死反而让我去回想为什么这个烧死的感觉从小到大都存在着。对啊，
是为什么？
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很喜欢勉强自己的人。尤其是当我身边的人，即使他只是一个，他不是我的重要他人，我也会去想一下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会这样子。但是到一件衬衫之后，我好像被反噬了，我被那个体贴反噬了。我好像变成，我就发现 我好像有一点，我可以说他反社会吗？就是我好像体贴到最后，我变成
我
不想体贴了。对，我就故意的不体贴任何人。所以我就变得很疯狂。就是不在意任何人的感受，写什么就写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到另外一个极端。
对，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认识自己。对，
所以这个极端就是刚好进入了好好再见不负遇见嘛。当你到这个极端，你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体贴他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新闻。就是像是3万25万的时候，好像是2020年10月15号。那时候还在主持三聊聊聊。因为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研究来宾，然后去认识他们，认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然后一场聊天又那么走心，那又是一个那么心里话的节目。所以我甚至没有办法关心我的家人，我的感情也一塌糊涂，人际关系都乱掉了，因为我把所有心力都花在这个工作上面，
就烧了太多的这个注意力在哪次来宾身上。
对，尤其是这个工作上，我的温柔一点也不剩。我没有办法留给我自己跟我身边的人。
那后来怎么有办法提笔写这本书？因为温柔都不剩，应该没有任何能量才对啊。
对啊，就是我辞掉一件衬衫之后，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才发生。
哦，
对，
你等于是结束才开始写这样。
对，其实在结束前就有写，只是稿子全部都被删掉了。对，因为我发现是两个人格，
真的。
那时候编辑就说你现在的文笔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前后文连不起来。因为你个性变了，然后你好像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身体发生一些变化，
我就觉得我好像二次青春期呢。对，
所以变成另外一个你。那这本好好再见不负遇见，因为我想是感情的故事嘛，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吗？
他其实就是在讲有两个男生，他们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然后在那所高中里面，一所乡下的高中，竟然有一天，因为他们好到像兄弟般，但有一天学校开始有一个传闻，就是他们两个好像在一起。可是没有，大家误会了。就是他们两个都各自交了
一个
女朋友。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他们所交的女朋友竟然跟他们对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嗯，就这样，我只能讲到这边，不然会爆雷。
哦，大家看到后面就会知道有很多的那叫什么 不算不甘愿嘛， 有很多遗憾啦，有很多来不及，有很多的泪水在这个后面的几个章节，我看起来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就是 我想要留给大家一点阅读体验，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去书局找，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哈。好好再见不负遇见。不过因为这本讲的是感情嘛，所以我也想要问山料说，那你自己的感情当中有那种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吗？
嗯，有啊，但他们都被我画成文字了。
嗯，
就是寄托在每一本作品上面，
你可以
讲印象最深刻的。以前的印象最深刻都是记得那些对我不好的，或是激烈的争执的。
嗯，
但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都记得那些可以让你待在他身边，却觉得世界很烦，但是在你身边，我可以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的那种状况。
像什么？
比如说，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日常小细节啊。像是他可以跟我用同一个手机桌布这种小事，然后他出门前发现天气变冷了，会在我赖床的时候在我床边放一件外套，或是我会记得那种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我怕他在人群中跟我走散，所以我拉了他的手，这种时候就会被我一直记得这种很小的事情。
哇，那你注意力要很强才行耶。
真的、哦，
对啊，要是我就那我王明耍在家开了没啊，就去了。
哦，我可能会记得这种事哦，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欧阿米耍，
嗯，
我超讨厌欧阿米耍，但我举例，
嗯，
就如果我喜欢吃这个料理，然后他都会陪我吃，
嗯，
我就会一直记得哦，这间店是我们每次你都会陪我吃的店，
嗯，
对。
然后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里有他影子。
对，我很喜欢在爱里有那种仪式感，但我说的仪式感不是那种要花钱堆砌出来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会觉得当我在跟一个人约会的时候，我会跟他相约在一个一百年都不会消失的地标处，比如说101大楼正面的那个 Love 标的物，
嗯，
我会在那边跟他有第一次约会，然后这样子的话一年后或者一个月后或是十年后或是很久以后我们都快死掉的时候都还可以回到这个地标物。
哦，好浪漫哦。
对，我是会做这种事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第一次约会就到家里面看 Netflix 嘛。
对啊，
感觉就是每一张沙发都这个都是，
然后会顺便打炮。
对啊，就
但我不行，
弱爆了。但我听过一个跟你很像的，就我朋友说，他说他跟他老婆结婚的那一年的时候就说，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到了的话，我们要到那根烟囱下相遇。
嗯，
然后我就哇，
对啊，
好浪漫哦。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哪一根烟囱，他说干嘛告诉你。我猜应该是松山烟厂或者是华山的某一根烟囱啦，但那个就是不会消失的。
对，所以这就是爱里面有的仪式感啊，因为你永远都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去想起你们当初是用这样的心意相遇，那那些吵架又有什么呢。
嗯，
对啊。
哦，真的好浪漫哦。就是我之前有念过一个理论叫做场地依恋，就是你对一个地方你会有它的依恋感，那尤其那边的环境景象还有记忆人事物，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如果你对那个101的那个 love 有一些相关的记忆的话，其实这个人就算不在了或他离开你很久了，你还是会有一个感觉在那里，那是不会不见的。
没错，而且我像我就会记得在那个 love 前面我们抱在一起，然后我的心跳很快就撞击他的脸颊，
嗯，
然后两个人很烫，
嗯，
天气很冷但我们很烫，那个热热的感觉，然后心跳很快的感觉，嗯，就是心跳跳到你听不见旁边那些越南人在讲话的声音，你只会听到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
嗯，
就是你只听得到自己快把自己震死了，
嗯，
的那种声音。
哇，欸，我发现齁，你身上都有装放大器耶，要是我的话一定就听到马路上的那些汽车声叭叭咚的。其实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把很多 细微的小的细节，然后放大的非常鲜明。那心理学把这个做法称为一个有一个特殊名词叫品味啦，你可以去品味你的这些听觉，或品味你的嗅觉，品味你看到的东西。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的。
欸，可是我跟你说，这个人格特质或者这个技能，我都会说它是超能力。但这个超能力有时候会不小心掌控不好，会反噬自己。哦，比如说你自己对那些渺小的事情有很强烈的幸福感，但你对那些渺小的恶心的事情，你也会有强烈的不舒服感。
像什么？你看到蟑螂脚在饭里面，还是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很小的事情，你也就是不好的事情，你也会被无限放大。嗯，就是刚无限放大那些很小的事情，幸福的小事。嗯，但不好的事情会被无限放大。要是有那个蟑螂脚，我可能一餐都吃不下了。
哇！要是有那个蟑螂，我就拿出去，然后继续吃。我完全就是不 care，
我会放弃晚餐，
直接放弃。
我会，因为不舒服。
我想到了，就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一对男同志，他男生是我朋友，另外一个男生也是我朋友，两个都是哈。然后他们两个也同居一段时间，那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神奇的习惯，因为其中一个男生有洁癖，他在床上铺那个浴巾，就是很大的浴巾这样子。然后因为两个大男生，所以他必须要两条很大的浴巾。那隔天早上他们就会起来换那个浴巾，然后每一天他会把浴巾弄得很平整这样子。那有一天就是 A 男回来发现他的伴侣的那个浴巾的这个角呢有一个皱褶。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很在意这个小的折痕，然后他就一定觉得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有另外一个男生来家里睡过。
好可怕哦。
对，我也是觉得很可怕。但是你看哦，这么小的一个折痕，他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耶。所以他的那个侦测性应该也挺大的。
好可怕哦。但是我想到的是那个铺浴巾这件事情，好像为什么 床包的存在意义，不就是让你感觉感受那个床包的质地吗？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舒适。那铺了一个浴巾，你接触到的就是浴巾，那干嘛买床包啊？
对啊，我也是这么想，就是每一个人习惯不一样。还有一些人会什么桌上面还会放一个杯垫，那杯垫下面又有一个餐垫，然后有很多个垫，也有这种的。
对，
所以
每个人的要求在不一样的地方。
习惯呢？哦，我知道他可能喜欢那个，因为浴巾比较粗嘛，
对
的那个摩擦感吧，我猜，
他可能喜欢那种触觉，
对啊。你的书里面有几段令人很有感触的字句啊？其实因为那个编辑排版很大，然后感觉你每一页都可以拍起来，然后上传 IG 这样子。那有一段是说，长大以后我们懂了，轻易进入一段感情成本是很高的，并非金钱的成本，而是那个心。在那里受了几次伤，在拼命复原的自己，已经不再像青春的时候肯承受跌倒的风险。那我想问说，如果我进入爱情是需要成本的，那你要怎么说服这场爱是值得投资的？
就是本来进入爱情就一定会有受伤的成本啊。对啊，那你就会在那边担心说，不知道 你是单身吗，还是有伴？
我现在有一个伴。
那这样在你要进去之前，是不是都会觉得想东想西的？就是我是会，当我遇见一个我有感觉的人，我会去想到三个月后、一年后、五年后、很久以后。对，我会去想很久。有时候你想的不一定是爱他，有时候想的是保护自己。对。但是你就要遇到一个跟你有同样心意的人啊，因为如果两个人都在保护自己，那爱要怎么开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遇到跟你同样心意的人，或许你们会愿意走出那个保护的框框。
对啊，那个保护就是你不想再牺牲自己的伤痛，或是那个完整的自己。
可是要走出这个保护圈本来就很难啊，因为你要评估对方是不是跟你有同样的心意。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以前都会觉得爱是可以选择的，你会选择一个哦 A 对我好。B
就跟 A
对我更好、C 对我比较不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但是现在就会觉得真正的爱是别无选择的，就是你遇见了他，那个 ABCD 你都再也不想去思考，即使你现在遇见这个人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你讲的是有点像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的感觉，他特别有一种吸引力，
你真的说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你会喜欢他。对，明明如果你客观的比较之后，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但偏偏就是你最有感觉的。
后来有很多在做爱情的研究， 那得到一种诟病啦，就是说他们邀请那些人去评估说你想要跟谁在一起，然后列出了一些条件嘛，二十几个，然后你写完之后，然后再请这些人他真实的去选说你想跟谁在一起，结果发现他们最后选的对象呢里面都没有具有这二十几个条件。
没错，
那所以就是前面那些评估都是假的嘛，然后他最后这个研究者下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脑袋不靠谱，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心，那自己心是什么又很难定义。
对，我就觉得尤其是越有知识涵养的人就越说自己理性，但没有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感觉取向的吧。
对，真的就哦就去了这样子。
对啊，
当然可能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啦，就是你必须有一些现实的考量，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爱一个人，很多好像就是遇到了然后就
欸，我跟你说，你讲到结婚又是另一件事。我前几天身边朋友发生了一个故事，欸，我朋友的妈妈已经85岁了，然后因为他跟另一位老先生也85岁，他们谈了20几年的恋爱，他们两个人的另一半都过世了，然后他们另一半过世之后就官夫跟寡妇嘛，那他们在一起的这20几年就都没有结婚，因为在那个年纪的恋爱他们的目的不是婚姻嘛，就是只是陪彼此到老而已。那如果今天不需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只要好好谈恋爱而已，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只要谈恋爱不觊觎对方的财产，那婚姻只是用来分财产，所以他们就没有要结婚的意思。那一直到前几天他们决定分手了，就已经走到85岁，就86岁还要分手，就很奇怪。那理由是因为老先生想要去加拿大陪他的儿子，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但是老太太不想离开台湾，因为她的家人在台湾，对，所以当人生的选择不同就会分开，即使他们已经就差最后几步路了
就要挂了吗？
对啊，他们好像就是最后几步路那个他们对于爱的目的就完整了，我就只差这一点点我就可以跟你过完我们的一生，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彼此在这辈子最后的温柔留给对方。
欸，我跟你刚好有完全相反的想法。欸，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我很认同，但我刚好被就是trigger出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有句话说人之相死其言也善嘛，但我在想的是人要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爱才会被彰显出来，比方说他可能跟他的小孩或者是他跟他的亲人有一种爱，但在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隐没在下面，可是一直等到我要死了生命要到尽头了或者是我再没剩几年那个东西逼近的时候，我才会开始注意到说原来这里有一个爱我没有照顾到，然后我好想要我好在意这个东西。
欸，你说的对耶，原来老先生是这个心态。哦，因为老太太一直纠结着过意不去，因为他到现在都还在担心说如果我们分开了那他儿子又对他不好才会留在加拿大都没有回来看他，所以他生命的最后才会想要去跟儿子在一起，然后如果他去找他儿子啊，他阿兹海默症发作了怎么办啊？如果越来越严重怎么办，谁要照顾他，老太太每天都在担心这些事情，但是他无能为力。欸，那你觉得只能去想说因为老先生他过去与他儿子有太久的时间就失散了彼此，所以他在最后会想要去弥补这一切，是吗？
我觉得与其说弥补不如说是他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说，哦，我人生其实有很多爱是可以去实践的嘛，但是有一块很像是那个经验值没有打满，然后以前我会觉得某个东西重要，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这是我猜啦，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老爷爷嘛，对不对？那当他去实践这一块的时候，或许这是他人生完满的一种方法，尽管他可能会有各种的生活不方便，甚至可能就是客死异乡之类的。那身为那个老奶奶，我当然觉得他心情是很复杂的，可是我不确定他能不能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想说会不会看着他幸福的人去爱他所爱的人这件事情本身是幸福的，还是说这个幸福的人一定要留在我身边才是幸福的。
欸，我跟你讲完之后有开阔很多。欸，
我搞得好像是你奶奶。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金句写下来啊？
不，应该是你要把你的金句写下来。
你让我写一下，我想把它写下来，不然我晚上一定就忘记了。
欸，你跟我一样。欸，我经常就是这样子时不时就会写一下 然后每次跟老师督导的时候也是，老师说你到底在打什么这样子，我就把写你的金句啊，然后就一边在写一边记录这样，然后老师说你都没有顾到你前面的人吗，然后我就说哦，反正你可以继续讲啊，
我写完了
好继续。那你自己的感情经验当中，你有这种就是有点遗憾或是最后没有好好结束的吗？像是书里面的。
有啊，只是就是再怎么走不出来的，就是现在也走出来了，但我可以分享以前走不出来的经验。嗯，就之前有一次被分手，那时候是近年来就是哭的最惨的一次嘛。我记得那时候谈了一段恋爱，那段恋爱也没有很久，啊，正好是在28岁左右。嗯，对。那被分手之后，我就哭得很惨，那时候哭了快2天，然后那2天就是不管做什么，我都会一直掉眼泪，也没有办法工作。在那个过程中，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会想哭，一直很想要跟对方重新在一起，即使那时候的对方他会喝酒、会抽大麻、会做很多不合法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人家也提分手提了好几次，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啊，你下次喝醉了怎么办？谁载你回家之类的，我就会想这些事情。但那时候好像纠结在一个困住我的那个局里面，但是后来哭了那2天之后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哭的过程中，发现我好像哭的不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对象，而是我好像在哭我18岁来到台北，10年了，28岁了，我怎么还是一个人啊？然后我怎么还处理不好这些事情？然后我怎么还让自己这么累？我怎么工作也这么不开心？我怎么会不想去上班？我怎么会没有喜欢的事情？然后我怎么会让一个其实对我生命一点也不重要的人伤害我？所以我才一直掉眼泪。我哭不是因为对方，我哭是我气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嗯，对。所以从那之后，那2天哭完之后，我就没什么事了，就是我发现说哦，原来责任在我自己身上，跟别人要不要我或是我有没有被选择根本没有关系。
我突然想到我老板讲的话，就是他虽然他的话不是原句这样，但是我翻译起来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你在感情里面受的伤并不是感情本身带给你的，而是你本来就有一些伤，它只是刚好触发到你。然后当你发现说哦，原来我哭的东西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那你才有可能在那个伤口里面成长，往前一点，往前一点。
好好再见不复遇见的书的封面有一段话，就是我们在爱里伤心并不是因为舍不得对方，而是我们心疼那个在爱里痛得很辛苦的自己。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很奢侈。
怎么说？你说那个痛很奢侈吗？
对，因为我不晓得，就是我好久都很难感觉到那种你爱一个人爱到极致，然后痛到痛彻心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拥有这种感觉是很不容易的。嗯，不是每个人都有。
你这句话我也在一个60几岁的朋友身上听过。
可见我60几了。
就是他只跟我说青春正好。嗯，就是什么痛都无所谓，你才30岁。嗯，对。
对，就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岁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敏感度都会下降很多。那真的是跟年龄有关，这不是胡乱的。有一个研究，他就是做说，那个小朋友的大脑多巴胺的数量，青少年、成年20几岁、30几岁之后多巴胺数量，然后有很明显的变化。那有2个时间点有剧烈的变化。第一个是小朋友1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哦，他们可能年纪很小，然后你跟他们讲说从 A 点跑到 B 点，就是跑过去而已，他就很开心啊，这样嘛，对。现在你去跑跑看啊，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变开心啊。所以那个快乐的东西有提升。那另外一个是，当你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大小事情，然后爱恨起伏。可是当你到一个岁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东西好像影响你的心境程度很小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像你的封面写的那一段，在里面去感受那个痛，其实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蛮奢侈的，虽然也很痛。
欸，我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很奢侈，所以我才好想赶快放弃我以前上班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要是现在20几岁、30岁不好好去创作的话，我相信我35岁写不出这种东西了。
对，没错。
对，所以我不想要错过我可以奢侈的这几年。
有一句话我是等到 这两三年之后我才懂的，然后跟你刚刚那句话完全是 echo 到。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我遇到唐老师，然后唐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其实觉得你现在这样可以写东西很好，你要珍惜你还愿意这样写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都不懂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但是隔了几年之后我就突然理解了，到了一个时间点之后你又再也写不出特定年代的那些东西了，然后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样子。你可以去做别的你擅长的事，但已经不是了。所以真的是要把握那个二十几到三十几或三十几到四十几的时间。
也许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就是在写 我买了什么菜，然后今天煮了什么饭。
对，没错，
对啊，就是家常的琐事，
就开始去到另外一个路线。
对啊，我就不管那些轰轰烈烈的小情小爱了。对啊，
我昨天去某个医院演讲，然后就是那些医师们啊，还有那些护理师们都是已经有家室的人，然后他看到有一些网络上面贴文是小情小爱，他们就是一副那个嗤之以鼻一样，就说哎，现在烦恼这个，哎哎，然后就觉得哇哦，原来这一群人已经到了一个这种心如止水的境界，不是有他们更烦恼的事情的境界。
嗯，对啊，他们会觉得那些小情小爱对人生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真正在意的是我今天有没有钱买什么。
嗯嗯嗯，
对，然后小孩有没有吃饱，
对他们有更关注的事情。
对啊，家里有没有被整理好等等的。
真的，那你刚刚说那个怎么我还二十几岁还是一个人，都已经来台北十年了，你现在会有这种孤单或者是可能会孤老的感觉吗？
不会耶。
哦，是什么改变了你？
真的不会耶。到底为什么？
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才会。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好好生活慢相遇那本书给我很多的改变，或是我真的愿意去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会觉得我不会想要寄托某一个谁来带给我一个好的生活，而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也很不错，然后我要那个对的人进来我的生活。
嗯，
我带给他好生活。
哦，
对，我现在是有这样的底气的。
嗯，
对，但以前我会觉得 我的生活很不好，然后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带我去看世界有多好。嗯，因为我以前是找不到归属感的人。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说这本书看起来是你写嘛，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但是实际上是这本书在写你。
没错，
他把你的一些东西写的不太一样了，然后你变成下一个人，然后想说靠，这个到底怎么做啊？你刚刚就说哦，辞掉工作，然后就变这样。但我刚刚突然脑中出现一个画面，很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树，然后有一个树根已经腐烂了，然后要怎么样让这棵树可以自己长，重新再长？你要把那烂根全部裁掉。这棵树它本来想要往有光的地方长，甚至它期待其他的阳光或其他东西带它脱离这个烂掉的地方，它就能好好长大。但后来它发现，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烂根砍掉。其实光砍掉这件事情很困难，但是因为剩下的树根就会干净了，它就不需要其他的光或者是滋养，它就自己自然生长成它想要的样子。
对啊，我就是让自己回到我原本成长的样子，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束缚。
嗯，然后此时可能其他的花蝴蝶啊什么其他植物就会过来，然后形成另外一个森林。嗯，
对，然后这片森林你会希望那个对的人来一起体验这片森林。
嗯，好，那既然这本书讲的是爱情，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美好的爱情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看到这题访题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子，但我很直觉的会回答，就是每一段关系在一起就一定有机会会分开。
嗯，
那我觉得最美好的爱情是就是我们曾经相爱或是现在相爱，但不管未来我们分开了几次，当我们重新相遇的时候，我们都会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种激动，然后还有那种青春里面我愿意跟你相伴一辈子的初衷。如果未来有太多现实的可能让我们不能再继续，也永远会记得那份感觉。
好美哦，而且蛮难达成的，尤其在我这个记忆力不好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忘记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试啦，就是我每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会赶快把它写下来。
嗯，
写在日记里面，然后等到我或对方忘记的时候，我就会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 你有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重新再回味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像我就觉得永远这件事情它不存在，但是因为每段关系，要不就你先死，要不我先死，要不就是你不要我或我不要你，就是总会分开嘛，就是人生的路不同了，就总会分道扬镳。但我觉得永远不是存在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以后，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当下。
有书里面有写吗？
对啊，我记得我跟你一起看过的那片海，我记得我们一起开车吹过的那个暖暖的山风，我记得你第一次跟我牵手，第一次我确定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那个当下我记得那就是永远。
哦，所以记忆里面就有永远，而且这个永远里面有你。
没错，对。
哦，那我要赶快去找一下当初我们一起去第一次踩的那片沙滩的沙，然后把它挖起来放到一个盆子里面。
其实现在很方便，你就拍照 po 个 IG， 以后系统会提醒你
了。哦，就回顾就对了。
对，
好，又到了节目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非常感谢山料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内心话，然后我在跟他访问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心里面有某个地方被熨斗给烫平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一次的跟他访问当中也检视到属于你的你想要的一些小小的碎片。希望大家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的留言管道呢告诉我们听完故事之后的想法，也欢迎你透过 SoundOn 这个平台呢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罐头哦。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跟心理学知识吗？还有用心理话，我们下次见，拜拜。